好，我们上次讲到偷盗罪犯这个戒的五个因缘，是第一个是所偷盗的东西是有主物，有人所有的；第二个是有主物想知道这是有人的；第三个是有盗心；第四个是价值超过1000多块，像一件袈裟的价值。好，第五个是有方便用方法；第六个是离开原来的地方。好，这六个因缘成犯，就犯戒了。那我们讲到第三个起盗心，里面已经讲过，因为贪心，为了贪财，为了贪色、贪名、贪欲望，贪种种，然后起盗心。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再来，有时候以嗔心来，因为嗔而起盗心，这是不是很奇怪？会嗔，嗔到会起盗，好，我们看看什么例子就知道了。现在请问大家，在日本时代的时候，那个聊天钉啊，他是不是我们平常讲义贼？好，我们民俗里面讲义贼，但是他有没有犯偷盗罪？有，犯偷盗罪。我们都会讲说他是义贼，那不管义不义，反正他都是贼嘛，所以他叫贼，就偷盗罪。当然不是因为他人家封他叫义贼，叫做偷盗，是在这个六缘成犯里面，他叫做偷盗罪，有成就。那我们平常用这个六缘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犯偷盗。那廖天丁他没有经过日本人同意，虽然日本人在台湾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统治者，廖天丁同情那些贫苦的人，偷了这些富有的人来劫富济贫，但是他同样是贼取，抢贼，虽然济贫，但是他还是贼，所以这个是偷盗罪的，他是因为对日本人不喜欢，那所以这个是以嗔，来劫取，来犯了偷盗了，那第三个是痴心所引起的。那个盗偷盗人家东西，这种不知道因果的人叫做痴心，然后去偷人家东西，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他已经不晓得这里面有偷盗就有因果啊，所以是什么状况？好，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在学校里面有办助学贷款，对不对？有办助学贷款，那办了助学贷款以后，当毕业以后到社会就业以后，应该要还助学贷款了，结果不还，搬家以后银行那个要找不到，搬了几次以后找不到，那要不要还？还是要还。如果这个时候不还的话，就算偷盗了，偷银行的钱了，这样所以这个要很小心不管他有没有注意到你，不管他有没有发现你，你要自己欠人家的钱就要主动还人家，你不要以为没有因果，还是有因果的。那有些有一部分的民意代表，他们跟银行借钱，借以后不还不还以后有没有偷盗？偷盗了，这个都是有罪的，所以要很小心，因为痴心而引起的盗心啊，盗心有偷盗罪啊。第四种是惭屈心，心不直了。没有拿捏好正法主义，那像什么情形？有时候朋友之间会互相激，激挑起对方的情绪啊！你这个人，那个人家，那个有钱，你也不敢去跟人家拿东西，你跟人家拿东西，我们在这群评分不是很好吗？大家享受快乐，那就激怒他，你不敢去不敢去，你是什么种？然后骂他。激怒他，然后他，我才不要让你们看不起，好吧？我去，你去，一起盗心，然后距离本处，就犯偷盗了。划不来非常划不来，不需要这样。我们要守戒，人家怎么激怒我，我照样严守这个戒律。这个是要守好的不要因为这些种种的心而起盗心不要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有盗心。是我们有没有犯戒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缘 然后价值呢，价值如果超过一件袈裟的钱1000多块，在古印度超过5分钱，哦，相当于现在我们1000多块，他都已经要判死刑了。古代是这样子的。那以现在来讲，当然不一定。不过我们还是遵照佛陀当时所定的5分钱，就相当于一件袈裟的钱，这样来定。所以我们超过是判重罪的死刑。地狱这个里面有分中跟轻啊，这个我们不用探讨到这么详细。但是我们知道，反正不管是1毛钱、1块钱，都不可以拿。啊，你要打个电话多少钱？现在是室内电话1块多。甚至你只有讲几秒钟，那也都是有犯偷盗，要很小心，哦。然后犯戒的第5个缘是有方便，用什么方法？用自己这种动手去拿，然后或者说教人家方法，你怎么去拿？这个都是犯偷盗了，哦。那甚至派人家去拿，还有利用方法。你看那个钱在那边，那自己不拿，不叫人家拿，用电风扇吹，把它吹到我这家来，好像这是我的东西，这个也是偷盗啊，要很小心啊。啊，有的不敢自己手去拿，用个那个粘胶去跟它粘起来。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人家偷那个 ATM 呢？啊，自动柜员机里面的，啊，用那个什么口香糖去粘人家的那个钱呢，啊？哦，这个是偷盗。对不对？没有用手拿，还是用那些东西拿，都是不可以的。哦，我有看到有些市里面有些小偷啊，他用什么方法？他用那个什么强力胶那些，再去捞那个功德箱里面的东西呢？捞功德箱里面的钱呢？罪过可大了，敢偷佛的东西，偷三宝物，哦，这个罪过哦，一个华好像那个什么菩萨。他说什么罪我都可以救，只有生物偷十方生物我没办法救，你看多严重，哦，所以这个东西用什么方法，用太多了，哦，有的用水冲把它冲走，我们刚讲用逃税的方式，哦，用诈骗的手法，哦，用恐吓绑架勒索，哦，这些还有种种，这些都是。那第6个因缘是什么？距离本处。什么叫距离本处？当比如说现在有一支笔在这边，我拿这个笔，哦，已经前面有，这是知道有主物，那有主物又知道它是有人的，那我有起盗心要偷这个笔，那要拿的时候，哎，这个价值虽然不到1000块，哦，是几块钱，但是拿的时候这个是还没有拿走，还没有距离本处，已经有犯了，但是罪还没有那么重。当他拿离开原来的东这个地方，离开原来的地点的时候，就是距离本处，距离原来的地方，这个已经算是，如果是价值1000块以上，就算重罪，哦，这是很严重的。那如果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摸到还没有离开，或者离开还没有完全离开，都算是还没有完全重。所以这种事情要非常非常小心，最好连动都不要动，最好就是先问人家可以不可以，人家说可以才去拿，哦，那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亲之间的东西可以不可以拿，也不行，子女对父母亲的东西也要先经过父母亲同意，然后我们在当父母亲的，我们要教孩子啊，你要教他什么东西都要问好，经过人家同意，包括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亲、长辈都一样，免得他到最后养成习惯，哦，什么东西都敢拿，甚至顺手牵羊，跟那个百货公司一拿就走，富有人家也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宠坏了，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小心的哈，哦，我们要注意这种东西，这个哈，哦，那在这里面。偷盗罪里面有一些，既然这么维系，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好像平常里面拿了人家的东西，但是我没有那种偷盗的心呢，啊？那是什么状况？哦，有6种状况。哦，平常比较正常的是5种，加第6种，那个狂心、乱心、痴心，那变成6种。 那第一种是什么？以为这个东西是对方要给我的，所以我不是起盗心，我是以为那是要给我的东西，所以我拿了，这个不算说偷盗了，哦，这种事情哈，哦，也是很多。像这支笔，哦，人家拿给我是要给我用的，但是我不晓得，我以为哎，这支笔要送我的，我没有偷他的东西的意思，但是我把它拿了，这个没有偷盗心不算，以为是要给我的，哦，还有放在我这边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是我的东西，我看起来就是我的东西，所以拿了就走，这个也没有偷到，我没有偷他的意思。这个很像什么，我们在社会上常看到的一种状况，有时候我们到去看了一个什么节目，或者逛了什么百货公司，我去哪个地方走一走，出来以后我拿着自己的钥匙，看到那辆车子，我的车子在那边，就一开就走了，开了一半要拿自己车子后面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车子里面的东西竟然不是我的啊！原来这辆车子不是我的，哦，原来如此。哎，问我这样有没有偷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以为这是我的东西。车子的外形也一样，钥匙也合啊，所以我是认为的东西。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若起心说：“哎，这辆车子比我新哦。”开的里程数比较少，我把它占为己有，啊，那就是偷盗了。那这时候发现不是自己的东西了，赶快开回去跟人家还，没有偷盗哦。这里面有一个差别性，你要注意好，免得本来没有偷盗，现在变成偷盗，犯重罪，下地狱哦，要很小心哦。第三种是很废弃物想，就是贫粪少想，这个东西是好像。我想这个东西是垃圾嘛，没有需要的东西，所以，别人的放在屋外的东西，哦，那个是垃圾，把它拿去丢了，那是粪扫想，哦，就是很不要的东西，这个我们也没有犯，啊，哦，这个是无主物想或者粪扫想，这个当然不会犯了，哈，哦，好，第四种是占用想，我有没有偷这支笔要来拿来用？没有，我只是借一下，写一下东西，然后就还他了。这个也不算是偷盗，我没有偷盗心，我只是占用想，这个还不算是偷。哦，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你才不哦，我到底有没有犯？我很懊恼，我犯以后下地狱嘞。这没有，这个是占用想。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对方的主人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这个笔，你要问人家。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主人也不在，然后旁边没有人可以做证明，那只是占用而已，很多这种情形啊，哦。那第五种是亲厚想，亲厚的意思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两个人好的不得了。什么叫好的不得了？亲厚啊，哦，像亲人一样这么接近到如胶似漆那种，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你如果对我不高兴，我都可以接受，没关系。我被你骂也没关系，哦，男人能忍，哦，什么都可以忍。那有的是你有什么困难，我愿意为你做，哦，难行能行，难做能做，哦，这个通通可以去忍受。我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叫亲厚想。那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再贵重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啊，这个是难给能给，啊，这个，那还有就是，亲厚想是我有什么秘密，我都可以跟你分享，秘密可以跟你讲，这个叫做亲厚想，哦，可以分享我的心中的一切一切给你知道，没关系。那第五种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帮你隐藏着，你跟我讲你什么事情，我会帮你隐恶扬善，你做错什么事情，你跟我讲，我都不会跟人家讲，那叫做亲厚想，哦，那你也这样，我也这样，那我才叫亲厚。第六种，如果遇到有苦的事情的时候，遇到有那个潦倒的时候，你不会离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你，不会舍弃对方，那个时候才叫做亲厚想。好，第七种是富贵贫贱，我们通通不会远离，不会看不起你。哦，富贵贫贱通通在一起，有这七种因缘才叫做 亲后想，所以不要平常里面跟人家车子跟人家开来用，还说我你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的东西还是我的，这个叫做亲后吗？不是啊，互相之间要有这七个条件啊，男做能做，男与能与，啊，男忍能忍，有秘密的事情能够互相告知，还有我能够替你隐藏你的秘密，隐恶扬善啊。还有遇到苦不会舍离，还有就是你在富贵贫贱我通通不轻慢你啊、哦、啊，这是亲后想。那在这里面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当有天灾地变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我们都不要去拿人家东西，即使在遇到再怎么苦，天灾地变 H 像921地震，房子都倒了，动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可以吃，要不要顺手就拿人家隔壁啊这个赚这种天灾地变的财，赚地震财？不行，再怎么苦我都要持戒，不要因为天灾地变而去盗取人家的东西，这个不行。好，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把戒守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宁可持戒而死，也不要犯戒而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如果犯戒的话，会有十条罪的，犯这个偷盗罪有十条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罪的主人常常会生气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拿了人家的东西，人家知道了，常常对我们生气，一想到这件事情就气，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对我们很生气啊，这个叫做物主常嗔。这个物的主人啊，所有有主物的这个主人常常会对我们生气啊。第二个重罪人疑，如果有人犯同样的事情，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人家怀疑是不是你偷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在我们社会上有前科的人，人家一定先查他啊，那个警察局一定先查，有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掉了，有什么东西损失的，还是说被人家抢劫的，先查看看这个前科的这几个人有没有可能啊、哦？那如果是邻居这边有什么东西掉了，他来查看是不是你偷盗。所以你看有第一次人家就会怀疑了啊、哦，这个是重罪人疑啊、哦。第三个非实时非实行不筹量，也就是我们人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嘛、哦、一般人正常情况这样，那做贼的人晚上活动，白天去睡大觉，就是非死 不正常，那这种情形是很麻烦的，因为日夜颠倒了，不正常的作业了，所以有犯这种那个偷盗罪的人会有这种毛病。第四个就是会教一些恶人啊，朋党恶人，远离贤善，这种情况当然得到这种钱财不正当的这种钱财的人啊，他的日日夜夜颠倒，他的心已经是恶心了，偷盗心、贪欲心、嗔恚心、痴心啊、弯曲心、邪见心，这种心只能交一些坏朋友。而且你会注意到一种情形，就是这种人他得到钱财以后，很容易就花在不正当的场所啊，像花在哪里？赌博啦、吸毒啦、哦、玩女人啦，这些喝酒啦、哦、就去花天酒地啦，玩这种事情，这个这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跟这些恶人、哦、做好朋友，做恶朋友、哦、远离贤善，远离好人，你要教他悔改他很难啊、哦。第五个破善相，他当然越来越没有好的样子啊，你会看到这种人鬼鬼祟祟的啊、哦。我们有时候看到有的人他刚开始十年前一表人才，但是开始结交坏朋友又做这种偷盗罪啊，那个样子都变了，都不好，破善相啊、哦、开始脸都变了，心都变了，整个讲话也都没有体面啊、哦。第六个得罪于官啊，这个不允许的十罪里面第六条得罪于官，那官府 政府警察机关、调查机关常常会找他的麻烦。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因为他有前科嘛，有前科的人得罪于官，哦，官府常常要怀疑他。第七个，被人家发现以后，财务没入，哦，会充公，会被收走。哦，你像有些掏空国那个公司资产的，他的钱财通通被充，然后关到那个监狱里面，忧郁一辈子。哦，第八个，重贫穷业因缘，未来世里面他有这个贫穷报，下地狱是第九个因缘，死入地狱。那到地狱恶鬼出生以后，出来做人，他已经是贫穷了。那个穿衣不够温暖，吃饭不够温饱，甚至没得吃，哦，那都是很严重的。第十个，如果他来做人的时候，他的财物会跟五家共有啊。五家共有就是会遇到水灾、火灾，还有遇到恶国王来要他的钱财，哦，还有遇到那个不孝子来花用他的东西，哦，还有会遇到盗贼来抢他的东西，抢他的财物，这个他的财物跟五家共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平常不要去动人家东西，要动人家东西之前要先问，哦，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看到这个道界之下，我们已经掌握住以后，还有一件要注意的道，是道什么注意啊？这个就是当我们受戒持戒，我们这一生可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两者绮语、不饮酒，守着这些戒以后，我们有升天做人间富贵人的国王的果报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愿只是做人升天而已，要发愿能够求解脱，发愿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度众生。为什么一定要提醒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发这个愿的话，我们是要做人升天的话，那个叫做戒道，持戒也是在做贼，戒盗贼，哦，为什么？你持戒这一生里面守得这么好，很慈悲，克制自己的欲望，忍着口腹之欲，不杀害众生，但是你下一辈子你做国王的时候，做总统的时候，满汉全席上面都是众生肉啊，都是杀害众生啊，鱼虾杯啊，鸡鸭动物，一切的众生都死在你的口腹之欲之下。那这样这辈子不杀生，下辈子杀了更多众生，以后下地狱，那不是很惨吗？那叫做偷盗，这样知道吗？哦，这个叫做偷盗戒，戒盗戒，这个戒其实本身是偷盗的这种作用，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戒盗戒，哦，那个要很注意的啊，这是我们讲的那个这里面要注意的地方。那开远里面第六个当然是你有狂心乱心愚痴心，这种不是那种邪见的愚痴，是你根本都弄不清楚自己的心是什么，已经坏掉了，像精神病患见到火也在抓，见到粪便也在抓，见到黄金他不要，那个才是狂心乱心，哦，分不清楚了。这个东西当然是没办法，哦，说他是犯戒的，因为他心蒙蔽了。那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一些学法律的，哦，当法官的，我们对这个地方，你对佛界里面的几缘成犯，你如果更清楚的话，你会更了解佛陀的智慧真是无量无边。从这个地方竟然可以分解到这么细节，在现代的法律里面都没办法解到这么细节，所以 学法律的人他能够了解到这么深入的话，那是对一个那个在审判教化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个，我们应该是那个尤其是做教育跟法务啊，那个的人，我们应该是多鼓励他来学法啊，这是戒盗戒，这个是盗戒，好，要好好受持盗戒，免得下辈子有十条，现世跟下辈子有十条的罪过啊。再来，我们讲淫戒，这个淫，男女之间的淫啊，分正淫跟邪淫，正淫是夫妻之间的，邪淫是夫妻之外的 还有包括夫妻之间有几种状况是都是算邪淫的，我这个要很小心哦。哦，那它的区别是什么？好，我们讲夫妻之间的邪淫是什么？先把这个讲好啊、哦。那正淫在我们在家中是可以的，出家中没有什么淫这件事情，没有分正淫跟邪淫。那在家中里面的夫妻之间的本来是正淫，但是有一些状况是邪淫，要注意的。先提出来，就是那个时间是不对的，日期是不对的。什么叫做时间日期是不对的？佛菩萨的那个纪念日庆祝的日子是不对的，这一天是不应该有欲望，不应该有男女的淫欲啊，这是非时间啊，不对的。那第二种非时间不对的是父母亲的生日忌日啊，父母亲的生日我们应该是欢喜心心系念在父母那边，佛菩萨的生日心系念在佛菩萨，我们起恭敬心啊，这个我们自然有我们的功德。那父母亲的忌日我们应该是感恩父母亲，我们在那一天男女之间的行为这是不行的哦，都算是非时。那第三种是这个太太她本身是生理期，生理期这一天也不行啊、哦。好，第四个是有怀孕的情况之下，太太有怀孕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她身体很重啊、哦，这个是不行。第二个胎儿还在肚子里面是很虚弱的，身体在激烈的运动之下它很容易就流产，对胎儿不好。那另外对胎儿不好在什么？男女之间的行为对胎儿，这个男女之间是心不亲近，然后对胎儿来讲也让他不亲近也不好，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哦、那太太的产后之后一段时间也是不应该，也就是产前、怀孕、产后虚弱都不应该有这些行为。夫妻的正淫之外，如果时间不对也算是邪淫啊、哦。那地点不对，夫妻之间只有一个正进，也就是男跟女跟，男众的性器官、女众性器官，这个才可以淫欲的地方，其他的地方统统不行。所谓其他地方就是大便的地方、哦、大便道、小便道跟口，其他这三个地方通通不是夫妻之间应该行淫欲的地方，不应该有这种地方所做、哦、这是非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是有这个时代很乱，这个时代已经教育的里面没有教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已经错乱了。像什么情趣商店有一些东西不是一些男女正常要用的东西都拿来用了，这个也不对哦，这是邪淫。为什么叫邪淫？心不正，物品不正，因为不是正常的男女之间应该用的东西都算是邪淫啊、哦。那地点也不对，所谓正常的地点是卧室，就夫妻之间的卧室，那个才是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应该跑到有的人哦，那个看到佛事好像比较没有人干扰、没有人去的地方，就在里面乱来。在这种清净地的佛事里面，造这种不清净的行为，那个罪过是非常非常大的。污染不清净的地方，污染这种清净的佛事，这个罪过很大。那有的人在庙宇里面呢、啊，在佛事里面污染，啊、哦，在一般的道庙污染，那个道庙的神明也很生气的，因为道庙的神明他们也知道这个。要守清净戒，所以他也不要让你在那边，但是你在那边乱来的话，那个罪过很大、哦、那有的是在外面随便外面找地方、哦、就做那些事情，那个当然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注意、哦、那这种地方我们了解以后、哦、我们还有注意到一点情形是什么？同性恋。同性恋当然不是属于夫妻之间的，但是现在里面有同性恋结婚的，这怎么可以？同性恋不是阴阳吗？同性恋是颠倒，颠倒怎么可以结婚？那颠倒结婚的话，他一定是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哦、在男女的这种不亲近的行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男跟男女跟女， 所以那一次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他们那边在抱怨，抱怨说这个时代乱掉了。怎么乱？那个男跟男，女跟女，本来他们马来西亚生长那个榴莲很好吃，他都照季节长了。他说现在的榴莲哦，已经不照季节了，暑假的时候应该长，现在一年都在长，乱了。男不男，女不女，连榴莲也都不男不女，哦，这个实在是很惨。好，哦，那这个是我们讲夫妻之间的应该正淫，但是他邪淫的状况是什么情形？先把这个讲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属于这种邪淫罪的一种情形啊，哦。当然，男女之间在佛法里面讲，他是不亲近的。对在家来讲，夫妻之间是正淫。但是如果当先生或太太他如果有去受持八关斋戒，我们那一天应该要是属于戒法，是属于三宝的，他不是属于夫妻之间的，所以这一天应该要好好的让对方能够独立，哦，受持八关斋戒以后，他要持戒清净，而且要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否则这无法，哦，我们已经有讲过了。那还有就是如果有受菩萨戒的，也应该在六斋日能够好好受持这个啊，这个不淫戒啊，要能够戒淫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菩萨本身是要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菩萨本身第一个要不杀生，但是当然菩萨跟声闻要解脱的通通要能够离欲，通通要离欲啊，所以但是声闻它是以离欲解脱为主，所以声闻第一个它是不犯这个淫戒。那如果是那个菩萨的话，它第一个是不犯杀戒，哦，这个是有相关的差别性。不过这是我们稍微略说。那再来我们要讲的是淫戒里面，它有五缘成犯，哦，是哪五缘？第一个是众生，这个对象是众生；第二个是那个境。啊，就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境界。啊，第三个有染心，有染欲心；第四个是有方便，有方法；啊，第五个那个他的那种交接，啊，那个境的交接，他接触到只是像芝麻那么小的那种 touch， 就算是犯了，犯重罪了。哦，在这五个缘里面犯了哈。哦，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了。如果不注意的话，是非常危险啊，哦。那在这里面，好，我们讲对象里面，我们先把对象是众生这个对象里面，我们说一下。好，哦，这个对象可多了。一个，第一个是人，犯这个淫戒的对象，第一个是人。啊，哦，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不管他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有的同性恋，有的异性恋，有的双性恋，反正不管他，只要跟这个人，如果是夫妻之外的，就是邪淫啊，哦，啊，那这个对象是，可能他是鬼神，鬼神天人，他自己有太太，结果他去跟鬼神交往，啊，哦，他如果做那个，那也是犯邪淫。我们当然好像很觉得。很难想象怎么会跟鬼神没关系，对我们来讲也许这个没办法实践，还好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如果有人他是跟这些鬼神到在一起的，就有可能，哦，那我们只要知道就好了。第三种是跟畜生，有的跟狗，有的跟什么猪，有的跟猴子，有的跟象，有的跟什么什么什么，反正这畜生通通是邪淫罪了。看起来很不可理解哦，不过你最近看到了，我是没看到，我是看报纸说有这种事情。报纸里面报说，哦，某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在网络上张贴什么人兽交，有吗？对象是动物啊，那这样的交配就是邪淫啊。当然如果对这个教授来讲，哦， 他这个罪过是大的啦，非常非常大。他推动这种邪淫罪的这个罪过会怎么样？绝对下地狱。我们在这边讲，他是一定要下地狱的。哦，他除非他赶快悔改，改过自新，哦，能够劝人家不要做这种事情，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劝人家不邪淫，要正淫，甚至能够亲近修犯行。他除非能够改过来，赶快忏悔，要不然他在网络上张贴这个还得意洋洋，罪过可大得很。哦，这个是有认识他的人，赶快劝他，为他好，赶快叫他能够悔改。哦，好，那另外有一种人，我们很难理解，就是他是有男性性器官、女性性器官二根，男根、女根通通有，很难想象。不过最近的报纸里面有报说，有的女孩、男孩他分不清楚，竟然也有男性也有女性，哎，真的开始有这种情形。那有的是那种无根的，哦，就以女众来讲，她的性器官是闭锁的，啊，就是死女。我们讲那个叫做死女啊。那如果是以古代来讲，有这种太监，他是后来才去除掉那个男性的性器官，变成无根，哦，有这种情形。哦，那有的是同性恋者，有的是同性恋，那明明白天是女众，那晚上就变成是男众，有这种情形。哦，这种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在出家里面，你要出家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戒师一定会审查，看看你是不是生见见度半。好，哦，这个是生来就是那种变形的，好，哦，那或者是被人家割掉的啊，或者是你半晚白天是女的，晚上是男的，或者是嫉妒看人家在行淫的时候，那就变成男的，本来是不会没办法淫欲的，但是一看到人家淫欲就变成男的。那还有就是那个半夜是男是女，有时候半夜是男，有时候半夜是女，有这种情形，跟这种在一起他就是邪淫了。好，哦，还有一种人，他邪淫这是怎么样，他比如说在殡仪馆里面，他在对着这个死人，有的人他心术不正啊，在殡仪馆里面看到那个小姐很漂亮，他处理这种跟这个死人化妆的，然后看到这个死人那女孩子很美，他就跟他奸尸，做这种事情的这种人他也是邪淫。虽然他是死人，但是只要他的尸体还好一半的话，他就是犯下重罪。那如果这个尸体他是坏了一半，超过了就是中罪，哦，有这种区别。所以这种都算邪淫，哦，夫妻之外，我们只要守着在家中守着夫妻之间，还有合乎那个时间正常的方法，心术是正的，哦，还有地点也都正的话，我们是正淫，其他我们要注意好这种情形。哦，那对这些众生来讲，有一些众生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要很小心，有的不是只有重罪而已，甚至是逆罪的这种对象，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哦，你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对已经受持八关斋戒的家人，如果你去破坏他的亲近犯行的话，那你罪过可大了，太严重太严重了。这种罪因为它属于佛、属于法、属于僧、属于戒，它属于这个的话，你破坏他这种亲近犯行的话，那这种罪过非常非常大。哦，那这个地方叫做污他犯行。污他犯行，这个人不仅不能以后不能出家，而且他也不能受五戒。你看能够受五戒能够出家，他发愿要能够以后能够得涅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没问题。哦，以后会有愿必果。但是这个时候他竟然是污他犯行的这种人，哦，破坏人家清白，破坏人家清净犯行的人，这个人他没有得受戒的话，他以后怎么解脱？哦，就是了解到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那另外一点是什么？我们看到当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出现一种很可怕的状况， 父亲对儿女、对子女啊、对那个女儿啊性侵害，本来这么亲近的人，家人都同一家人，竟然还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不是很可怕吗？对，很可怕。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很注意。哦，那还好，我们都有学佛，我们受持这种不邪淫罪。那对于这种亲爱的人，对这种家人，如果这种性侵害，那个罪过罪加好几等。哦，那另外有人是儿子对母亲，儿子对母亲这种尊敬的人，这父母亲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那做这种事情，他的罪会重的马上下地狱，当然未来一定下地狱了。哦，在古有民训里面，他曾经有一个哦很漂亮很漂亮的妈妈，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得很庄严，非常非常的好看。那这个妈妈抚养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妈妈还是像小姐一样很美，儿子长大了也很帅很庄严，妈妈看儿子当然是儿子啦。但是儿子长大以后已经有男女的想法，看到妈妈这么美，竟然念头动到妈妈身上，跟妈妈说要跟妈妈和好。那妈妈当然知道这不行啊，你是儿子呢，我是妈妈，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那这个妈妈跟儿子讲不行啊，哦，但是儿子跟妈妈讲，妈妈你如果不同意不答应的话，我的欲望这么强，我会死啊。结果你知道那个妈妈心软了，妈妈的感情一起来以后，好，就答应他。答应他的时候，等到妈妈在脱衣服的时候，这个儿子的前面马上地裂开，儿子马上咚堕落到地狱去了，马上下地狱。当然没有让这个事情成就发生，但是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而已哦，还没有做哦，但是儿子已经马上下地狱了，多可怕！所以像这种事情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叫做破坏哦那个父母亲的清白哦，这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头过来看，最近我们台湾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竟然儿子会去强暴妈妈，强暴姐姐也强暴妈妈，你看这种事情在台湾的社会上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台湾落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值得我们的教育单位，值得我们的有关于劝化这个世间，哦，教化这个世间，从学校、家庭、社会、政府整个环节都出毛病了，应该要好好检讨这个问题，哦，所以对这种尊重的人，我们不应该让他有这种事情发生。好，那这个地方对于尊敬的人，父母亲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于亲近犯行的人，除了在家的受八关斋戒之外，对出家的出家人，不管是沙弥尼、释迦牟尼尼，还是比丘尼，我们都应该要好好保护对方，不要让对方有机会受到污染，不要让对方有被侵犯的情况。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应该知道怎么跟师父们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哦，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哦，这是我们要好好守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握住了以后，我们再来就是讲到一个净，男女会发生关系的这个净，邪淫罪的，哦，夫妻正淫，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了，哦，就是男女根。但是邪淫里面，对于夫妻之外的，除了男女根之外，你看可以做男女之欲的是哪里？男女的之外，嘴巴，哦，那个肛门，还有小便道，通通可以做男女之欲。这个地方我们都不可以去来，哦，夫妻之间除了男女根之外，通通也不行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希望我们平常里面做个在家居士，我们要好好守着我们的心清净，哦，只有夫妻之间之外，其他的男女都不动邪想。 哦，那祝大家能够清清净净，能够受持这个不邪淫，啊，这样让我们能够以后也能够慢慢像佛一样得到马音常相，啊，愿大家先得清净心，阿弥陀佛，下次再讲。